早在我出生之前，就瑰丽璀璨的黄昏正度量远近村庄的河流。我的故乡就夹在河流之间，北接漳浦，南临锦溪。大河的一脉支流拐入方形的村庄内部，在一座贯通两岸村庄的桥下撒成鸭状。我家在鸭的下半部分，三户并排，临河砌着石阶，河水绵软冰凉，滋润出翁郁的青苔。青散步一样的走完了整整五个石阶，街面染上鸭头绿，非常滑腻。错落的石阶像蒙上薄纱的被不同手指用不同力度按下的琴键。石阶靠岸边是用成砖垒的长条形鸡窝，窝上盖了一块平整的水泥板，用以换洗。在母鸡雍容又悠闲地在窝里孵蛋时，淡淡的鸡腥和草垛的烟味融合起来，曲曲折折地飘旋到了窝外。奶奶驼着背，把衣服团在水泥板上使劲地揉搓，被河水彻底淹湿的衣服又被河水模糊了本来的色彩个性，全都皱成一种老实又混沌的青蓝色。奶奶手劲儿大，水泥板随之倾斜。此时黄昏也倾斜至村，他把重量压在奶奶身上，他在20年后直不起身。晶晶的泡沫在板上相互追逐、吸收、戳破，归于寂静，如同细碎的珍珠，破裂的悄无声息。除了涤洗脏衣，他还嗡动出尖锐的鼻音，模拟家禽的叫声，哩哩哩地不断重复，直到这刺耳又嘹亮的声音像是一块磁铁，当初肉眼看不见的磁吸，把腾在水中的鸭子全都吸引过来。鸭毛有多软，水波便有几多深浅回荡。水的一角被鸭子掀起来，鱼从缝隙中窥视人间。这个时候，隔壁的跛脚叔会踮脚学来，手拢一篮待换洗的菜，肩膀随着跛的幅度自然起伏。刚才洗衣的水已经静静地离开石阶，新的黄昏在新的水面上诞生，清澈且宁静。如果不去搅动，水面好像镌上龙纹的锋利的刀面，薄薄地透出寒光。有了黄昏和鸭子，水生动的好像是一个胡编乱造的梦。跛脚叔把篮子放在进水的石阶上，微微卷起白色绦绣，杵开食指把菜叶子往水里浸，尖下巴有时与水齐平，如心肠的莲饼。菜身的泥土此刻纷纷解体，狐狸一样的遁走，留下叶青根白，能在上面雕出娟细的玉纹。这些蘸着河水的菜会马不停蹄地赶到100多度的油锅里，滋出蔬菜独有的清香。河水珠子化为缕缕飘飘的蒸汽，润着烧熟后青菜的青色甜味，萦绕在炒菜的跛脚叔四周。叔好像披了一件河水织成的围巾，让人觉得很踏实的小小的温暖从玻璃窗户里闪闪发光。跛脚叔的儿子叫华明，大我5岁，比我先闯入成人世界。在他懵懂的小学，两串鼻涕粘脸，分量足够，可以供给一个粉丝场。某年我躺在河边的水泥板上看云朵，蓬松的云朵在空中做出灵活的动作，成山，成竹林，成飞断的岩石。蓝天从岩上跌宕，飞机如鸟，拍云穿梭。劳动的人远在河岸边的稻田仿佛与天相连，璀璨金光把他们往半空中浮，而影子轻如檐下春燕。我听见华明哥大叫着从田埂跑回里屋，不明所以的我放下翘起的二郎腿，盯着声音骚动处。果然见隐隐又来一人，戴眼镜提皮包， 相邻树叶一样围过来，密不透风，渐渐嘈杂。我听见有人高呼：
明花，恁板主任来了。
我那时虽至，也知道家访，心想，哦，原来是家访啊，班主任真是威力十足。花明哥把门反锁，在里面嚎啕，用力的踹墙，指缝恶有墙壁的细碎。这都是香林后来口口相传的情节，我看到的是他仓皇的逃窜，像躲避某种恐怖的天敌。大家都说华明哥脑子不好使，我听他讲话像嗡嗡的峡谷，的确一顿一顿尾音拖长，嘴里似永远含着一口粥。大家也说华明哥没啥出息，以后种种田算了。过了几年，在一个美到虚构的黄昏，一切生来都悄然抵达野地，别出心裁的微笑。呼吸般的霞光从树棵掩映间斜斜插落，四下清冷起来。我在阳台上听见断断续续的二胡声，奶奶正把白天晒干的陈皮从水泥板上刮到竹篓里，跛脚叔收走了晾衣架上的被褥，晒熟的螨虫堆积出淡淡的灰土。母鸡在窝里挺着肚子，鸭子在中庭开心地喝食，驶向白银盘里的青螺一滩滩开得比莲花还要远，一滩滩开得比莲花还远。我趴在栏杆上看走到石阶上淘米的人是否踩到了屎，视线透过纸质般通透的桂花寻找沾屎的脚印，又被飘渺的乐声拽回体内。我往华明哥的阳台望去，竟然是他在练习二胡，节拍很乱，音也时常跑调暗哑，但他练得很耐心，闭着眼，面孔如寒冬的冻河，不流动也不干裂。当渐渐烧尽的夕阳被一口夜风吹灭，夜晚开始没收整座村庄和把它包围的世界的色彩。最初被收走颜色的是靠近夕阳的金色稻田，然后泛炊烟的烟囱变得沉默，幽蓝色的瓦片屋顶像是清浅深海，最后终把人的颜色也收走，只留下粗黑的轮廓。于是灯光挨家挨户的亮起，云起不规则的暗淡的涟漪，树木如铁寂静，唯独华明奏出的旋律仍然很明亮，明亮到在心里开成了一片灿烂的油菜。他好像坐在春天里，万物微微摇动，花蕊吐芬，琴弦如水，一丛丛狗吠远远响起，又凋残飘零，豆苗暗暗憋青，在一个该他努力的时刻。最后他收起二胡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原来我都听了这么久了。我感到乐声的中断像是一种值得回味的遗憾，同样被华明收起的还有那把留着他屁股余温的竹椅，也许微光中还有侧耳倾听的昆虫等着返场。因为没有乐声，我忽然觉得夜色好辽阔呀。一年过去了，云朵像风筝断了线般飞走了，蓝天下一切都在变，二胡声流畅地串起了从前现在。有一年村中一位老人去世，和所有村中男人一样，他年轻时一定在河里泡过，抓过满裤兜的秋条鱼，瞄过不少姑娘的胸脯。他还故意从水泥板上大步跃入水中，试图把水花溅到他们脸上，并为此崴了脚。现在他把那些快乐的秘密带进了另一个世界，被他瞄过的姑娘胸脯已经垂到水面，如秋天成熟的南瓜。在众多的哭泣哀乐中，我听见如割锦的二胡声，声音跌宕起伏，如泣如诉，但因为拉奏者本身年轻，手劲充沛，所以曲调虽哀，但听者不觉得凄厉，反而有送别的诚恳。我定睛看，是华明哥，衣冠似雪，眉眼灵动，有隐士姿态， 拉弓随心意而长短，白幔参差明灭。他放弃了读书人的路，选择了一条他自己选的路。我想村民说他乖戾与世俗相悖，其实真相并非流言所指。这个世界没错，社会没错，他也没错。他只是活在了不适合他的区域，这是命。也许他活在另一座村庄，另一片地，另一个时空，比如30年前、60年前，他这样老实又肯学手艺的人会活得很好。我最近一次见他是在我的婚礼上，他帮忙端菜，挂着黑色的围兜，套和他爸爸一样的白色套袖，依旧吐出磕磕绊绊的句子，脖子有时拉紧。我知道他将要说的话又要卡壳了。我走到屋外，看河水在黑夜里银光异动，像是一个人游移的猜测。岸边越来越少的灯火，表示村庄已缺少新故事了。中年人、老年人把从前发生的事情反复咀嚼，余生并无新鲜。几盏碎裂的烟花偶尔照亮夜空，刹那光明让我想起了许多暴烈的夏日。蝉鸣几近震聋，几个男孩从船上纵身一跃，把水面戳出一个个雪白的洞。男孩们手滑脚蹬，臂甩腰扭，千万层涟漪像是白蚁的窝被端掉，迅速出逃，直至散到岸边。后来大家不满足船高，谁提议从桥上跳水，真有硬核的人跑到桥头，凌空起飞，沉沉落下，水花很疼地搅出漩涡，桥上的人拍掌叫好。夏时每天都如此玩乐，除非河里涌出水葫芦，像刺绣一样针脚繁密的水葫芦，有的从远处一块块飘来，有的是河中自身长的，像起疹子。总之他们旌旗招展，洋洋得意，牢牢霸占河面的版图，把人和船往岸上逼。起初男孩们执拗，非要挑走水葫芦，潜入河底往上举起他们，再抛到岸边。但过几日他们又疯长，长得微蕊可爱，很是欣荣，于是只能换一种活动了。等水葫芦颓了，河面又静如谜，男孩火急火燎地钻入水里嬉闹。有个特别壮硕的男孩偷偷在河里喝了屎，完了用双手扇动水流。其他男孩看远处浮来秽物，赶紧抽身离合。这个调皮男孩后来开了一家婴儿用品店。我看他稳重抽烟的样子，总想起那个夏天。水底软泥常混有宝贝，但更多的是玻璃碎片，不小心就划伤了脚。这些碎片代替了水蛇，告诉幼小的孩子水并非安全，它也具有攻击性。有一次我的脚跟被刺出蚯蚓大小的伤口，伤疤温顺地从水里跟着我，穿过无数个春秋，直到如今它依旧呈现出水流般的形状。夏天除了游泳，还能跟大人去田里插秧。河水分出一个细细的脉络，顺着用锄头挖好的水道缓缓流进稻田。当我们把一株株幼小的水稻插入泥中，聪明的水立刻就把根脚未稳的稻子抱住。光来去浓烈，目眩神迷，此时的水稻并非一种庄稼，而是长出的光。水稻的绿叶并非一种颜色，而是哗哗作响的力气。稻田里的河水乘着水稻的力气，又从某个锄头刨出的小洞流出，和本体汇合。在汇合前，它经过青菜田、茭白地、豆苗地、丝瓜藤、黄瓜藤、西瓜田、葡萄架，十几棵老树，20几栋老屋，最终 它终于可以轻轻地回到原来的河中。河还没有立刻消化掉它身上的味道，立刻被我的奶奶舀起来，随后又添了一瓢，河水再次进入一个陌生的容器。田是容器，眼前的碗也是。河水和面筋巧妙的融合，前者让面筋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柔软的天性。奶奶联合洗面筋，残渣把河水染成白面，即用大拇指熟练地在面筋中间按一凹洞，塞入葱花猪油，沸水煮熟，再放入金油调腻的鸡汤里。汤咕噜咕噜冒着融融的气，像雨后油酥空蒙的草。一股家的香味从汤里蓬勃地长出来，很是醇厚，飘很久也没有落地，还能从中闻出雨露风涛、菜叶桂花、家禽扑哧的画面。面筋味道极好，却说不上哪里好。一个冬天冷到缩脖子的人吃一口便热气淋漓，皱纹似被撑开，嘴微醺绯红。多年后，面筋一直滚烫地堵在我的记忆里，让我每次因怀念而吸入长长的气都变得丝丝沸腾。在一个无法预料的节点，河里腾来绿色的化工液体，连锁反应便是直接荒废，水泥板上的衣服被扔进了洗衣机，河里的小孩一个个发育长大，在不断流汗的过程中把体内多年引入的河水通过毛孔流出去。有的人已经不会说乡音，或羞于启齿暴露乡下人的出身而改学城里话。河里不再有家养的鸭子，黄昏安静地把几粒星星撒入河中，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人人都说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但每个江南人心中的江南，无非是那条平凡、普通，用来抵洗日常之物，最后逐渐浑浊，逐渐远离生活的河。它如凝固的标本，陈列着清白岁月。当水声响起，我体内的血液随之共鸣，往事随水翩然起舞。我见到亘古不变的弹幕从村庄的内部孤独地穿过。一个朗读者，马晓成。